今天这个视频，我们讲一个用户给我的邮件。首先，这样，这个用户给我的通道错了，不需要通过 Udex， 你可以直接跟我邮件。主要的意思就是他投资了 First Republic， 因为这个股票意外的下跌，导致他整个账户折损非常非常大，所以呢，他现在转向去进行一个期权交易，这是他未来的计划。由于他现在账户资金不是特别大，所以他想问有没有适合期权交易的一些标的。那么我们来看这里面的关键词：现金12万。经过2次补仓以后，我们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去做了一个scaling。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从100美金一直跑到了20美金。现在账户只剩下2.5万美金，大家可以粗算一下这个数字，一直到这个数字drawdown 是多少，然后去算一下这个数字到这个数字下跌是多少。对于这封邮件，我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跟他去回复。首先，第一个 part 呢，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待会儿呢，我们一起换个电脑来 walk through 一下。虽然呢，我给到他这个方案，但是我跟他强调了，在邮件的后面强调了，这个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它这后面隐藏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不是我给到他一个标的能够解决的。我们先来看这个 walk through。好，我们看到这个 UDEX 表格，不管你拿到是哪一天的，我们给大家去做一个演示。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你 UDEX 表格，它是一个工具。你了解它每一个字段的含义，从你的需求出发，你去创造你需要的东西。大家注意这个思维方向，是从你的需求出发去寻找解决方案，而千万不要是拿到这个东西，我直接从 ending results 开始。它是一个表格，我该如何去寻找自己的标的，连自己的目的都不知道，你去寻找什么呢？好，我们拿着这个表格，先做一些首行的锁定。好，现在第一步。他刚才说了，自己希望去做一些低价的股票，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股票的价格上面去做一点文章。至于你去选择这种 OHLC 里面哪一个字段，其实无所谓。我们以这种先从 closing price 做一个筛选标准好了。那这里大家展开是啊，我先跟大家去插一句啊，我们用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Excel 的 screening 的功能，普通的筛选就可以完成这个，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比如说，我给他的一些设定是，要大于25美金，然后呢，and 小于50美金，其实我们可以放到60美金好了。这里面东西大家都可以去自己定义。比如说你喜欢去大于10美金，其实对于定量上来说，10美金以上的股票都是 OK 的，甚至是5美金都是 OK 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自主空间，我们就不妨就先以这个为例。好，这样我们把这个 Enter 敲进去以后，大家会看到这里面马上就缩小了。它现在计数以前是2909个，现在呢是714个，马上范围就变小了。第二个，期权交易，那自然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期权的流动性。期权流动性是我们最后一次、最近一次的优化所添加的字段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跟大家去介绍过，它代表什么意思？percentile 统计学上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让它是大于一个数字，比如说0.949，我们希望它大于90%，接近95%的数据，是 top 5% 那些流动性。好，按下 Enter，我们现在看一下有多少个，变成42个。你可以一步步做下去，发现如果结果太小的话，我们把前面的东西再调松一点。好，现在看第三步。这是他现在的状态，我希望他能够去交一些比较安分一点的股票。安分的股票在什么地方？我们选择这个字段，为什么？大家自己去看这个字段解释。你从我的描述中，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只要有一点点的数学基础，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如何去进行计算的。如果你没有任何基础，只要你是这个的用户，我这视频都明确告诉你了，他该如何计算。让你去做到100%的 replicate，但是我要去强调的是，你去复制我这个表格，复制我所有的计算的公式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你只要学到这里面的思路就好了。这里面并不是必须要去这样做，你有自己的发挥空间。我们把这个东西去做一个从小到大的排列，去顺序排列，数字越小，代表这个股票越安分守己。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你可以，其实它也是统计，它其实跟这个 Zilliya 统计的东西是比较接近的，两者是之间有数学联系的，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去看这个股票是否是比较安稳的。 所以呢，这里面还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你可以让它去做什么呢？去做一个声序的排列。但是这个表格不要讲错，因为我们这个表格是最最基础的 screening 的功能。如果把这个字段做了声序排列的话，那这个字段的排列就会乱掉。所以我们可以做个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做一个低于平均值。好，现在这些股票全部31个是我给出的方案。我们就是刚才的 walkthrough， 咱们继续讲下去啊。大家看到了，我们是应用这个 UDEX 的表格帮他去度身定制了一个适合他现在心理状况的一个筛选标的的方式。现在账户受到了严重的折损，心理资本严重的亏空，所以他现在适合什么样的交易呢？首先你来想，25000美金的账户大不大？对于一个新进的交易者来说，25000美金如果一开始的话，这个账户非常大，而且是一个 decent trading account， 25K 的账户可以逾越 PTT 的这个规则了。它除了不能够帮助你维持生活，就是你不能够靠它作为一个唯一的收入来源，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去做。但是25000美金对于这个用户来说是一个非常小的账户，它不能够在现在短期之内再经历重大的波折了。所以 long 一个 naked option 合适吗？我认为不合适。 short 一个 naked option 呢？我认为更不合适。它现在如果不能够停止一段时间的交易的话，做心理恢复的话，那恐怕他只能去交易一些相对来说很稳定的股票，而且呢是一些风险可控的、损益波动不是很大的一些策略。在期权里面有什么样的策略呢？垂直价差。垂直价差你可以把它变得风险非常大，也可以把它变得风险非常小，这取决于如何去搭建它。我们刚才所做的就是在标的上，在一开始的 starting point 上面给它去做了一个控制，让它去选择那些比较安分的、那些温柔的股票。所以大家再回过去看，如果不理解这里面的一些为什么去这样选择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 UDEX 里面我每个字段的定义，这些都是公开的信息，每个人都可以去看，不需要去付费的。你到 school 里面这个 UDEX 页面去下载就好了。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花这么多时间去讲这个问题？而且大家注意，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说，这个东西的 solution 是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的，只能去解决表面问题。我是想通过这个例子能够从一个方面去告诉你，市场的大忌就是限制你的思维。你看我们刚才是根据它的特点利用 UDEX 表格去做了一些筛选，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他有其他的需求，肯定不是一样的结果。你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学习所有的东西，我从来不会告诉你绝对不能这样做，另外一件事情必须要这样做。因为在任何时候，金融市场就是讲究一个 condition 的，任何事情它有先决条件，它就可以去做。我建议初学者不要去卖出短期的合约，不要去持有到最后一天。但是这也是有条件的，你有经验，你能够去做一些预先的判断的话，没有任何问题。我不希望这个频道任何东西都在限制你的思维，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 open question。你的市场认知、你的经验，可以导致你有不同的见解，这个才是交易。我们再转过来，比如说你是一个喜欢做线性博弈的交易者，你就喜欢 long call long put， 非常简单的策略，但是非常有效。根据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 UDEX 表格的筛选，你如何选出你自己喜欢的股票呢？方法已经摆在这里了，你只要转换一些思路就可以了。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最近又看了赵本山和范伟，因为范伟最近出了一个电影，我最近又看了他们以前合作的两个小品，一个是卖拐，还一个是卖自行车还是什么东西。这让我想到了现在的投资者，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交易是千差万别的，不会有这种千人一面的东西，但是在分析师的眼中，他们所传达给你的东西就是千人一面。现在去看这个股票，你必须要有个观点，上涨或者下跌，买入持有或者是卖出，机构给你的观点是不是就是这三种？大家可以去想这个例子啊。以前我也跟大家去讲过，媒体上的股票分析师坐在那里，那观众的电话、观众的询问就进来了，他会打在屏幕的下方，然后滚动以字幕的形式出现。投资者问 ABC 这个股票怎么样，分析师打开图表掐指一算，现在应该等待突破回踩站稳以后再去买入。你到医院去看病，医生还会根据你不同的状态，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他会分而治之。但是现在你作为一个投资者，你跑到金融市场上去问这些分析师，另外一个人如果去问同一个股票，他答案是一样的。 但是这里面忽略什么东西？我们来看现在这个邮件，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这里面的细节不重要，有两个期权头寸，提问是该怎么办？很多人提问方式是这样子的。如果要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态度回答你这个问题，我马上会告诉你你该怎么办怎么办。但是这后面深层次的问题反映了什么？投资者认为交易应该是千人一面的，我们总有一个唯一的 solution。 你的 trading time frame， 我连你的交易图表周期都不知道，不过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定义是什么，如何去说自己的 trading time frame。 这个也许对你现在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根本不知道你这两个头寸的目的是什么。光把这两个头寸放上去，我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导致我可以告诉你不同的方案，这两个甚至是相互违背的。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你在交易里面你的头寸不存在唯一解，头寸只为你的持有目的服务。首先你要明确你到底要去干什么，然后再去想你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用户，你去看一下我给你的邮件，我前面加了多少前提，如果把这个前提给去掉，我给你的答案是不完整的，是没有任何逻辑性的，那是我认为你要干什么，我给你的一套答案。最近碰到这种事情特别多啊，我们再讲一个邮件。我昨天自己收到一些邮件，是我自己开户的一家银行给我提供了一些投资论坛的内容，说可以去参考一下。我点开来看了一下，基本内容就是 Talking Head 坐在前面，他们在上面高谈阔论国际局势、市场的宏观变动。这种东西对投资者来说有没有什么作用呢？他没有办法落实到你真正的入场位置，你真正的如何去控制你的头寸，你的止损在哪里，你应该用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去 approach 它，不会落实到这些细节，光谈这些趋势，这对交易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这就是绝大多数金融机构去面对投资者所采用的方式。这个方式其实很多人私下来问过我，我一般回答就是，如果你真正懂期权的话，银行发行的产品你理论上是可以不用去碰的。如果你不懂金融，你不懂期权，因为里面很多产品它牵涉到一些期权的知识，你去碰这些东西，那么输赢真的只是靠运气。这个投资者告诉我了这件事情，其实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他一个人，好多个用户我都知道存在这样的事情。这个问题一看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是公共场合，我只能告诉大家尽量自己多学一点，少靠人家，少靠机构给你去做投资。你即使要去靠，你自己心里要有谱， 你自己最好懂一些东西，你才能够知道如何去利用他们，否则你就会非常的被动。好，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画一条线，回到那个用户的邮件，我给他的第一个解决方案其实也就是十行左右的内容，下面我用了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去告诉他什么东西最重要。他现在的问题不是说去寻找一些适合期权交易的标的，而是做市场心理的重塑，去正确理解交易。之前 SVB 出事的时候我就出过这样的视频，当你买到了这个股票是运气问题，没有办法，但是能够靠这个股票亏损这么多钱，那就是自己交易上的问题了。交易前入场前先想你的风险，先意识到你这笔交易是要亏的，先做好准备，你打算亏多少，你能够连续亏多少次，你的账户还能够不被 margin call， 这个东西如果不算好，你去入场那就是赌博。但事实上很多的投资者，尤其是在一些市场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面，会吸引很多的没有前期准备的人进入市场，他们完全是无视这样的风险的。这些人呢，会用常识去理解交易。我在 YouTube 频道专门有个播放列表，叫做 Mind Over Markets， 市场心理重塑，就是讲一些交易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思路，你如何去看待你这个交易，如何去认识这个市场。我知道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个东西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对他们来说是看不到既得的利益，但是这些东西是交易的根基。投资者喜欢去学什么呢？喜欢去学雕虫小技，就是那些看上去马上能够学到一些知识的，马上能够用的一些小技巧，特别喜欢看这样的视频。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武打的电视，就是一个人以前什么都不会，突然哪里捡到了一本书，上面画了一些非常愚蠢的卡通漫画，就是一些武功的招式，我看了这些东西马上明白了我应该如何去打，这就是武功绝学。 就差那一招两招，马上成为武林高人，打遍江湖无敌手，然后报仇雪恨。基本上这个电影的套路就是这样走的。投资者对于交易的认识基本上就是跟这个差不多的，他们认为自己缺少一个技巧，你在没有根基的情况下去寻找这个技巧很难的。好，这个东西就不说了，能够听进去的人，听到这里的人应该已经听明白了，应该早就听明白了，听不进去的人也听不到这一步，自己多花一点钱到市场去买一些教训。我是 Sam， 下次见。